欢迎大家来到书里书外。那今天呢，我们讲这本书叫做《自控力》，所以这次我们的节目也很特别，也很有自控力。我们会加上我的解说和当时我们这个录音一起来去配合大家。那这期我们也做成一个特别的节目，期待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得到更大的收获，因为这也和这本书的来源有关啊。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斯坦福大学广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所以这本书从2012年开始发行来就畅销了全球，很多网络的平台都有它专门讨论的这个帖子，民间还有很多很多以这本书为基础的一些自控力小组。那其实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这个在斯坦福大学以这本书内容为的它的基础课程也是广受欢迎。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其实人们对于这个内容就很受欢迎，第二个方面也说明了大家的自控欲经常失控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自我的控制啊，在这个现在的社会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就是2023年还剩100天的时候，我们希望把它来带给大家的啊，带给大家一些收益。那今天这次邀请到的伙伴也是非常的厉害啊，他自己其实是我自己以前的一个演讲圈子里面一个非常大牛的一个人物，在全球也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的介绍和他向大家坦诚的来去讲自己自控力曾经失控的一些小小问题。
苏珊是我们的新来的一位嘉宾，那苏珊也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一个喜新不厌旧的人，
这个很少。
对，什么叫喜新不厌旧呢？这个其实用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就叫好奇心。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就任何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是个新的什么事情，我就觉得特别好奇。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咱这个节目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类型的，那对我来说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不厌旧是啥呢？就说我觉得任何事情它都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的话就一直保留着。我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觉得自己就非常富足，但缺点是容易遗忘事儿哈，所以万一有啥的话要大家要提醒我一下。
已经把很多细节都暴露出来了哈。
之所以喜新不厌旧，就因为能忘事儿，所以说什么都是新的。
说说自己的职业和这个社会身份吧。是
好的好的，我现在在做的是领导力发展的教练和顾问。那么这个呢是我自己非常热爱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爱学习嘛，喜新不厌旧嘛，所以我就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以外，现在我更注重的去挖掘为什么还可以是什么，为什么不，那就是冰山之下的那些信念啊、思维模式啊、个人形象，甚至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挖掘更多的潜能，这部分我觉得是特别感兴趣的。对。
其实说要改变自己跟我们今天带来这本书是很贴切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这本书叫自控力，应该也是苏老师推荐的这本书。
对，
那为什么会选这本书？
对，这本书其实大家有没有听到有句话叫久病成良医，就是这个自控这件事儿，为什么它吸引我，就是我觉得啊，居然还可以控制一下自己，是因为以前有几个地方是不太，特别是我的情绪是不太能够控制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哈，前面呢如果是自己对自己呢相对来说还能扎紧狐狸尾巴，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没法控制，完全没法控制。所以这样子的话，这本书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兴趣，就把这个书买过来然后自己看。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保留的这本书就说明它一直对我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略读过一些，但是其实这方面的相对来说的内容已经够多了，对吧？比如我们其实前面几期都已经聊到过，包括自控力，包括脑科学相关的，包括你如何训练你的，我可能不是用自控力这个词，我可能是用注意力这个词。因为注意力就决定了你如何去做自控，是你思维上的自控，还是行为上的自控，还是结果，甚至是管理他人这种可能它这个是一个协调的一个过程我也有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只是呢大家在不同的领域就是不太一样，可能我自己在舒适区完全没有自控力的问题，但是你一旦踏入到某一个新的领域，你就因为大家都在谈转型嘛，对不对？就是 你时不时要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那你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新的领域的时候，你就又重新回到那个很陌生的那个状态，就不舒适的状态，你就会说要求自己去有更强的自控力，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做规定的事情，还不能被干扰，还得出成果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嗯，对，我也发现这点，就是你到新的领域，其实我之前会分阶段，有阶段会觉得哎自控力还行，有阶段发现自控力又不行，结果会发现其实是你对于自控力到底是什么没有想得非常清楚。
嗯，
很多时候你是见招拆招，就比如前几年我身体开始发福，我说哎那我就要锻炼身体，那时候我喜欢开始跑马拉松，发现那段时间就不需要你有太强的去深度思考的东西，你就正常的去做，而且当时目标就是跑马拉松，然后马上就瘦下来，你觉得自己好像这辈子跟胖就不会再有任何关联了。结果三年疫情过去之后，突然之间开始发胖，我说那我还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减吗？但我发现不行，你根本回不到以前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回不到以前那种状态，就你把健身当做一种日常一种习惯，而且说你给自己设计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目标，你要做完的，做完之后你还要奖励自己，哎，我今天锻炼身体了，我要奖励自己吃顿大餐，反而就没有用嘛。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不
劝退很多人的，
不是，所以我不知道自控力它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我看这本书发现它是很简单的用几个词就告诉你自控力就意志力它代表是什么，你想清楚这些东西之后，很多地方它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OK，
所以我又找回了接下来这个减肥的一些信心
啊，
再一些动力。嗯，
这本书其实是我最早跟苏森提的，然后呢因为当年我们在有一个叫类似其实把转述为课的一个课堂里面，它可以拿各种各样的课件包的，然后好像当时有四五个吧，我后来最后还是挑了自控力这个包，虽然说它好像其实第一个是它挺心理学的，所以它是有一定门槛的，第二个的话它比较还是对 C 端为主的。但我为什么拿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就别人会反馈我是比较有自控力的，虽然我自己可能不察觉，然后第二个也是它跟心理学相关嘛，然后它其实是整个豆瓣的心理学类书籍的第七名，然后也是常年叫做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整个心理课程。我自己也挺喜欢斯坦福大学其他课的，所以我就各种各样原因吧，我就拿了这门课，然后后来也经过一些实践的，所以我们在线下也会发现大家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嗯
啊，所以今天哎，正好有机会，又时隔，也确实是时隔疫情几年了啊，从一个很瘦的杨二啊，跟现在很胖的杨二一起啊，还是录这本书啊，挺开心的。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段讨论了。这段讨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加入的，因为都说嘛，世界上只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跑步的啊，一种人是不跑步的，我自己明显属于是不跑步的，那另外三位都是跑步的哈。我和我的搭档曾经也就说过，他就很看不懂，他说哎，真不明白那些人早上出去跑步是什么样的心理哈。我自己可能明白，但是本质上也不明白哈，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三个人跑步的时候讲一讲他们自控力的故事。
我觉得自己对于自控力这件事儿其实是也跟我们的杨二说的一样啊，是有一种变化的。原先也不知道这个自控力是指什么，因为从小说实在的，大家都想做好孩子，想做好的员工。那么我觉得可能自控力是指能够符合我所在的这个环境的要求，就是我们在自控力上面写的我要做和我不要，在这两个层面。也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做的话，就是我要把所有的事情要做到完美，要做到正确，而我不要出错，我不要失败，是这样子一件情况。那这样子的一种意识呢，其实是一直影响到我的工作很多很多很多的情况。那后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不够的就这样子的话，我的生活就会就自己感觉有点像机器人。那么很多时候并不是需要就是一定要做或者是不做，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情感上。那我自己的性格呢，是我是高 I 的，也就是我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就是我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可能是我的一个优势，也是可能是我的一个劣势。就当它爆发起来的时候，从正面讲是可以有很大的能量，但从负面来讲也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还是我的工作或者我自己个人发展呢，就发现 其实还是要对自己更加了解一些。
嗯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看了，包括情商、自控力，其实也跟情商，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心理学有很大的关系。
嗯，
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还是需要去找一找咱们这个自控力这本书里面写的我想要这个话题。
嗯，
那什么是我想要的呢？这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一个探索，去慢慢了解，哦，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这样的事情我才想要，然后从这个角度再去找自己想要的事情去做，做的过程之中，我觉得跟姚二也是有一样的情况。
因为我印象很深，你当时分享过一个您跑马拉松那个故事。
对，
对对，
就是
能不能给我讲一下那个具体的故事啊？
那行行行，这个故事恰好就是在这里。
嗯，
因为我当时是2015年，我非常喜欢运动，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是三脚猫，喜新不厌旧，刚才已经说了，这是我的特色。后来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说能不能这个一辈子啊，要做一些非常卓越的事情，我要做一些非常能够显示自己很厉害的事情。那什么，大家都在跑步，那我就跑个马拉松吧。因为以前是运动，但我没有用数字来控制，来设置过，所以我说马拉松这个够狠。当时2015年我抽签抽到北马，就北京马拉松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别跑死了，只有这一个目标。好在呢，正好有跑马拉松的伙伴就带着我一起跑，跑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更多是别人拉我一起跑的，我有一个私人的兔子陪我一起跑完。哎，跑完之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就这件事儿没我想象的那么难，但确实我再也不想跑了，就觉得这简直是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
跟听众朋友们说哈，你一定要听完哈，他们的故事虽然前期听都很劝退。
对的，对的，对的。后来我就一直在想自己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还有这个想法的。
嗯，
就他跑步本身就是运动，发一身出一身大汗，而且用成绩来去看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渴望，所以这是我想要。那于是呢，我就参加了一个叫百人百日的一个跑群，
嗯
啊，也是到目前已经十几年了。那这个呢，确实也是跟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说，就是我一个人干不了怎么办，我要找外援啊，那肯定是要一个跑群。所以这个跑群呢很好，它的门槛也不是很高，又是一群人在群里大家互相打卡互相鼓励你，那我就哎，它时间也不长，就100天，
嗯，
你要完成多少一个量，那我参加的正好是中间那个级别，不是太难。就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于是而且觉得这一群的伙伴也很好，就这样呢，一下子居然是参加了7-8期，一直到了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又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变化了，我觉得跑步对于我来说已经有其他的意义，就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我在跑步的时候，当我关注于呼吸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放松的，而且我会觉得我是自由的，在那个时间我有专属的时间，这个感觉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每一次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种感觉我需要，所以我必须要穿上我的战袍，穿上我的战靴，那就去跑一圈吧。就是这样。于是现在呢，我又参加了2期相对来说更进阶的，而且设定一个目标，那就是我必须要破4。为啥呢？因为我想去跑波马。而跑波马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对，波士顿马拉松，我们的就是天花板。所以从这件事情来说呢，他又给我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不像原先的那样很恐怖，而是变得可以达成的，只要我去努力。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说，这个就是一个经历。
祝你梦想成功。
我必须的，我相信我已经预见到我可以成功了。
我去过波士顿马拉松的起点拍照。
厉害。
这是我们的天花板。
所以其实这也是你慢慢掌握自控的一个方式，对吧？从里面就是一个过程，等于说
对，是一个过程。就每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设定目标，在那个设定的时候，其实就跟爬山一样的。我可能在半山腰，我也不知道山上的风景是怎样，我只知道哦，下一个目标，我看得见的目标，我走一步，然后我去体验一下，原来是这个过程。那我还要再上吗？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因为我也跑马拉松。
你们说吧。
是这样的，当然我一开始不是为了跑马拉松，我当时之前是看了那本书叫《跑步治愈》，是得到了张展辉，然后当时是为什么会去看那本，就是 看到罗胖瘦了好多，然后呢，好像之前正月基金的那个徐小平，那也是他带的，就是很多，哎，这个教练好像挺厉害，然后去了那个社群，那其实前前后后也那个拖了很久，因为他也是年费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他是按周来算，就是你这周跑了，他算你量，你这周不跑了，如果因为什么事情停了，他就给你搁着停着了，所以他相对比较友好。那我大概在一年多前，我是属于一直断断续续的那种状态，直到疫情，一年多前就刚好是疫情结束的那个阶段，
哦，对，
大概是去年六月份，我同时启动了两项，我是说再不改变不行了，因为体力精力都很差，然后呢，整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各种身心的状态都不太好，其实是要亟待去做调整，所以一边就做这个瘦身的力量训练，对吧？一边又去跑步，那个。姚爱应该是看到我瘦了，对吧？我知道自己瘦了，所以就知道这一年多其实，你会感觉我们自己有心理上的一个巨大变化，
对对对，
但是外在看的人可能变化会更大。
对对对，有。
对，然后呢，我说一下我是怎么跑，就是它里面强调一个点叫做轻松跑。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补充一下这个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去追求刻意的那个叫做达成，或者说我们理想那个优秀那个状态。而其实是追求当下的某一种小的控制感，
嗯，
就是你要追求控制而非追求达成，或者是你追求的是那个精进而不是追求最终的那个优秀，就
是
我不要求我去考什么证，我感觉我在精进就好。
嗯，
那么这个教练给到我的他的要求是说，你每次只要跑，第一个跑完跑足够长时间，第二个你跑的当中你感觉愉悦，
哎，
你没停下来，然后再逐渐通过这个习惯的过程再去往上叠加你的这个目标，从那个最早可能七分八分，现在可能配速六分，那我现在也开始逐渐要可能进到五了，真的是累啊，就是你到那个是属于就是会有很极限，但是我会发觉都是有平台期有过程，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体感上是同样跑那个你不是感觉累，或者是你觉得很累但是速度快了，就是说你的现实和你的感受它是会相互交织的，像螺旋上升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很容易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三次，不是跟腱炎吗，跟你讲，对，你连受伤你都感觉不怕了，但实际说受伤是实际上是身体告诉你你现在过量了，你这个不对的，对，好，那我回到我这个控制力这个主题啊，所谓的控制力你究竟要控制什么，然后你控制的过程当中你能掌控的究竟是什么，你得想清楚我要达到什么，这就是想要就是说所谓的达成什么东西，优秀是什么东西，你得心里很清楚，而不是那种没有目标没有抓手的，
对
吧，然后这个控制你能控制什么，就是我跑步我是有体感的，对吧，我能知道我跑快跑慢，我能知道我舒适我不舒适，但是我们如果切换一个方向，如果我做短视频，究竟什么样的动作是舒适的动作，持续输出的这个动作，你能让你持续做，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讲都是量变成质变，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好的这个过程能让你持续去做持续精进持续的产生成果，这个是不是我所最终想要的，而反而很多我们所谓的不能自控，就是其实不是你做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结果不令人满意，而是你就不做了，你可能中途就彻底放弃了，而失去了完全对这件事的掌控，这个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启发比较大的。
我其实听到刚刚两位讲的是书里面最早开始的一个概念，它也启发很多人，就是说自控力它其实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要做，就像刚刚苏珊说的，一个是我要做，一个是我不要做，这是传统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我想要，那在心理学的机制里面脑科学叫做我想要，就是你前额叶的部分，所以前额叶的部分它本来长在前面嘛，就好像那个胡萝卜和大棒那个前面那个胡萝卜一样，它就会让你指着向前，所以其实那个动机或者说我想要的那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去看自己对于那个事情是不是我想要，刚刚两位其实都提到了，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书中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的观点吧，我也做补充，
对，而且书里面也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自控力你是要去训练的，
对，
它不是说你想到就能做到，它就跟你肌肉训练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一哥说的就是我先设定那个目标，这目标如果它能够达成，就跟我们锻炼肌肉一样，不断的去做这样一个动作，慢慢的力量才会呈现出来。你不可能说我去做卧推，我一下子练个50公斤的，你可能从5公斤开始到10公斤到多少公斤，所以设定目标是一样的。你想要也不能说我一下子就要去到那个地方，我可能是通过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去训练， 从一开始我去冥想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慢慢的去找这种感觉。
对。
然后刚才他们讲到，我也想到我之前为什么会去跑步、
嗯，
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我的直觉会比我的脑子走得更快一些，就因为那个阶段我就很痛苦，你是有一些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问题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脑子不停的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身体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去找一个出口。我当时说，那我要去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好像无法承受心理上那种负担的时候，就从身体上找办法。然后通过健身，通过跑步，你发现哎，其实这个时候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你，其实我现在想想，那个叫自控力，你再去不断的控制你的身体，控制你的能量，控制你自己的思维。
嗯、
但那个时候我是想不到这一层，但是直觉告诉我，你这个在这个阶段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看我们书中就说了嘛，就是你想要的能量在哪里，对吧？
嗯、
你不要做能量在哪里，你要做能量在哪里？通过这些，你去更好去所谓的自控力就是这些，去锻炼你的意志能力。
我虽然不跑步好，但在这书里面我有一张便利贴，上面画了一张跑步的图，因为书里面有一点还是挺有启发的。他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叠加很多很多的意义，因为它也在训练你的自控力。所以当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就想，它在训练我的自控力肌肉啊，它还帮我减肥了，它就你就想很多意义，它就会更加触动那个我想要嘛。所以
有，
对，所以我虽然不跑步，但我也做其他运动哈，这个是也补充一下哈。
那这本书里面讲述了自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我应该和我不要之间的区别。基于心理学的原理，它把人的大脑皮层当中的原理也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想要就是那个在大脑皮层里面最前面的那个东西，那我应该和我不要就是不一样的。安妮书里的原文是这么来说的，他说，对于你打算拖到明天或是下辈子再做的事情，你得学着说要。就算你心里再焦躁不安，就算电视节目再诱惑难倒，意志力都会逼着你今日事今日毕。即使你心甘情愿，他也会逼你完成必须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要做的力量。那我要做和我不要是自控的两种表现，但是他们不是自控力的全部。所以当你在说好时，你还得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牢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你没准会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巧克力蛋糕，是再喝一杯酒，是好好休个假。但当你面对诱惑和拖延症时，你得想清楚，你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变得苗条，升职加薪，不要欠债，家庭美满，远离监狱。只有想到这些，你才会遏制这一时的冲动。想要做到自控，你就得在关键时刻明确自己的目标，这就是我想要的力量。所以意志力就是驾驭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的三种力量。那我们来听听，哎，我们当时聊的时候大家对于这方面的理解。
然后刚刚一哥讲到的关于做短视频这个，我也挺有感触的。我大概在前年开始被别人说服，然后我觉得我要做短视频，就很重要是那三个叫我要做，然后叫我不能不做，但没有我想要，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做起来嘛。然后而且当时经历了两三轮就这样子做，然后一直到今年七月份，也不知道哪根筋抽错了，也有可能是就是自控力包括认知到一定程度，然后就在七月份就突然觉得这个事情我想要了，就这个词改变了。然后想要以后有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以前看到那些短视频教你怎么做的那些视频，我就会很快滑过去，哎，这是什么好看的，就我内心其实不想要，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些技巧都很讨厌。但是我最近七月份开始重新做以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样的视频，我觉得自己也有很大的就莫名其妙的变化啊。然后因为你看喜欢看这样视频了，你做出来那个质量就一下比以前蹭的就提高了很多。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然后我前两天还想明白一个事情，因为比如说在瑜伽里面，他经常练瑜伽，那个叫练习嘛。然后我前两天想明白，我说其实我们每天发短视频也就是一种练习。所以你练到了一定量，你就等于往你的储蓄柜里面再储东西，它不知道哪天就会到那个点了。所以我就想明白，这个其实也是种练习，以后的话那个我想要的那个就更加大，其实也是在就跟跑马肯定有相关性的吧。自控力的部分。
其实刚才三位讲到都强调说，我要做的能量，我想做能量，或者有些可能还没提到就我不要做的能量，这三个也是书中当中重点去强调的。
对对对，
那这三个能量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这三件事情对自控力来讲的帮助有哪些不一样？
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我之前也看了一个 B 站上叫 Alan Huberman， 他是那个斯坦福的这个生物学的这个教授。 当然它其实更多的是研究脑科学相关的生物学的一些机理，就是说其实我们背后的很多，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心理的这些动想法啊，最后的机理一定是沉淀在这个所谓的脑部的这些活跃性的这些事情上，就是说你可以认为就是多巴胺，各种各样的多巴胺。那么你在多巴胺很多的时候，你的动力就很强；你在多巴胺很弱的时候，你的动力就很弱。所以多巴胺甚至会决定你脑子里更加倾向于想什么样的内容。就比如说刚才拿那个大头这个，举例子，就是我当时去做短视频，我那个想法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烦、好难，我看到我就不想刷。那个时候你可能针对这件事情啊，它的多巴胺基线属于很低的时候，就是说它每天可能就那么点多巴胺，然后你其他时间耗掉了，比如说耗在刷视频上，干别的事情上，那个带娃上，各种事情就已经耗掉了，那么只剩下这么点，而且它流就是这件事情它的流速又很低，那么导致我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非常非常差。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多巴胺和做事情的一个基底啊。那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误区的，就比如说我喜欢一边跑步一边听音乐，我们很听很激情的音乐，对吧？有些人可能喜欢这样子，但是呢大脑分不清楚你究竟是喜欢跑步还是喜欢听音乐。
对，
那么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你哪天如果不听音乐，你会发觉你根本不想跑步。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是你想去锻炼，对吧？我有个很大的这个动力，我可能锻炼之后我要给自己一顿啥呀啥的吃的好的。那其实你的动机的这个背后的机理就变成了我其实是为了吃那顿好的，所以我今天必须去这个。但是时间长你知道的，就是生物学的底层也有边际效应递减的，你哪怕吃再好吃的东西，它时间长它会减弱，对吧？那如果一件事情的话永远要靠一个外部性激励的一个因素来刺激你本身这件动作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会开始觉得就因为那个奖励没有进一步提升，明白吗？它是固定的，然后它就被厌倦了，那么它的你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水平它就开始下降了，那么你做原先这个比较困难的动作，它的动力也会开始下降。这就是很多为什么小朋友啊，你不要给他很多很多什么啊，你考试考得好，我给你100分，我给你吃肯德基啊，明天你考得好，我给你买一个什么大玩具。好了，那我原本我对于学习这部分的热情可能完全就被替代了。
对，
所以他那个里面讲那个实验很有意思，就是三组小朋友都很喜欢画画，第一组是给奖励的，第二组是不给奖励的，第三组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种干预的。最后我把第一组那个奖励抽掉之后，那帮小朋友就不喜欢画画了，再也不会去画画了。所以你想究竟控制力是什么东西，如果它的底层是多巴胺的话，你想我们是不是要创造一种尽可能的这个就是避免这样的误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训练自己去控制它，然后让你掌握这种控制力，
自控力啊，
对的。
那我特别有同感哈，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特别想 echo，就是回应一下你讲的，强调一下，确实是如此。我就在想，当时我运动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而且那个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第一次，当时真的状态特别好的，那好多年前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失恋了，然后失恋的时候，那个心理状态是说，哎。我怎么是这么糟糕吗？我是有那么糟糕吗？还是怎么一个情况？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时的情绪是很糟糕的。但那个时候就是我不要这样的一个情绪，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我需要一种替代的让我自己高兴的方式来去替代那种不高兴的情绪嘛。所以我就选择了运动，而运动确实让我很高兴，而且当时我就说，哼，我就要成为一个美女，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但实际上，当我真正的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的时候，突然我觉得原先的那个理由根本不成为理由了，因为你是为自己所高兴，你不是因为你要让别人，要取悦于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领悟吧。以后我就觉得运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别人没关系。然后如果是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在做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跑山，跑的就跟男孩子一样哈，或者是也会有这种特别不舒服啊，或者是特别不好看的状态，但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只要享受它就可以了。然后在回应那个孩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想到，因为我自己是做领导力发展的，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要清楚 在企业里面，老板想要的和你自己想要的之间，我们说怎么样去双赢呢？我比如说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当时我在一个也是一个金饭碗的一个公司里面去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却发现就是太忙了，有工作有生活还有社会的各个东西，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我不是很喜欢，就被所有的事情都撕扯着，全满的，可能说是150%的在工作，每天可能就睡几个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陪孩子，我也没有时间去很好的把工作做得更好。那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做个选择，就是我选择并不是选择做哪件事情，而是我需要选择我要哪种生活状态，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反而这个时候呢，是要做很多的，在自控力这本书里面也讲到的，就是在第四章他讲到我们需要忘掉美德，关注目标和价值观，就我不能老是想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或是我要别人看我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要忘掉这些美德，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真正想要的那个才是，所以要做很多的断舍离，那个是好，可是这并不是你想要，而是你不要的状态。我回应一下刚才讲的那部分哈。
那最后我们聊到了让人忧心忡忡的下一代的这个自控力的问题哈。所以对于2021年未成年人网络媒介素养行为分析报告来显示的话，其实网络暴力啊、追星啊、虚假信息、诈骗问题已经是现在青年人的主要问题了。那2021年起的话，小学阶段的互联网普及率就已经到了90%以上了。所以第4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里面显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平均得分在满分的5分里面得到了3.54分。所以很多人在看自控力的时候，他们也想看一看怎么能够帮助孩子提升这方面。那这次的这个实践家也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有一点，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获得了很多信息，包括通过游戏也好，通过 AI 智能也好，他们都是即时反馈的，他们是生活在即时反馈一代当中长大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信息效率非常高，不像以前我们一封书信要3-4天或者很长时间，他们都是在即时反馈当中长大，所以他们不知道是说我一东西我要去获得延迟满足。因为延迟满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控力的一种方式，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给到我们更多便捷的同时，让我们更多去接受这种即时性的满足，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去做一些自控的事情，我觉得是挺挑战一件事情。比如现在小孩子，你像我外甥，他就是什么事情他就需要第一时间，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这个东西，或者我喜欢这东西，妈妈说我在网上给你买，我们几天到，不行，我现在就要，此刻就要。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现在挺，就是当然跟孩子也没什么关系，是跟这个教育跟这个社会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对，我倒想分享一个例子，是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叫飞哥，他呢讲一个例子我觉得还是挺棒的。他女儿就是大概初中的样子，所以每天回家都要看手机，然后手机是按时间的嘛，那每次比如说说好玩20分钟，然后又不肯放下来，又要每次要吵干嘛的。他后来觉得不行，这样反复博弈不行，他后来就设定了一条，但他女儿成绩啊什么还是 OK 的，所以他就设定一条说可以，但是我们把玩手机的时间从每天一次放到每周的周末的一天，然后给你一下子玩2小时，比平常加起来还多。然后他女儿说好的。那每天结就上下下课做完作业以后剩下来的时间干嘛，他就带她出去运动。然后女孩子很多东西都可以释放嘛。然后每周末他们定好了2个小时玩手机的时间，他让这个孩子特别舒服啊，冰激凌奉上啊，空调开好，你要玩就玩得爽。后来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女儿下课了就不会再想着就把作业草草做完了，他就会好好的做作业，然后去玩啊，去把那些身体上的动能释放的，然后到周末就很期待，因为他一周都完成了很好，他就可以看手机了。看手机的时候家里人也把他伺候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就父母怎么去管教小孩手机这件事情，他就减少了重复的博弈，因为自控力本来就是会损耗的嘛，那你为什么要每天让他损耗呢？你不能让他每周的一个时间变成一个增值嘛。我觉得这挺好的。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是，就是我每次出去学习，其实我也没那么喜欢学习，但我只要出去学习，我对自己的 吃喝都很放松。我觉得我需要给自己一些奖励。
对对对，那一定是。
对啊，就类似的吧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跟孩子啊特别重
那个，我以前就做游戏的，你知道的吧？
对，
所以我的这个游戏的机理其实特别了解，它就是最重要就是及时反馈，而且就非常强的掌控感。但是呢，其实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你玩游戏玩多，你都知道，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哪怕再好玩的游戏，你玩的时间长之后，它依旧会像我刚才所说，你会开始有厌倦感出现，而且厌倦感之后，你就是强烈的虚无感就开始出来。所以，当然，他们极端借这种方式，就是啊，行，你要玩对吧？那好，你就关在这房间，只能玩，
对，
除了玩，什么事情都不能干，你给我拼命的玩，玩到你想吐为止。这个其实也是个好
方
法，
对，
这叫厌恶疗法。这个比电击还要有效，是吧？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那第二种呢，其实就是替代嘛，就是人本质是不能改变习惯，他只能替换习惯。那你一样的，我去找一个有及时反馈的、有掌控感的这种其他类型的游戏。我比如说我拿个例子，我最近在玩那个叫 Simple Piano， 就是一个，这个就是
钢琴
上的这种。这个其实也是游戏，但是呢，它好的是什么？它和真实世界是有接触的，它用真实世界那个音反馈嘛。我女儿以前不是很喜欢弹钢琴，但是呢，她有段时间看着我一直在那弹，这个好好玩啊，就是在诱惑她，是吧？好好玩。她今天就开始自己弹，一弹弹了一个多小时。她以前从来不会弹钢琴，自己主动弹一个多小时。比如说，其实游戏如果你用到好的地方的时候，它是有正向的反馈。这第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也是学英语啊。我们很多学英语的这个早期，就是背什么单词啊，这种很难对吧？那我说，其实单词也有它的方法，比如说叫自然拼读啊 ，a 发 i 对吧 ？c 发 k 对吧 ？n 发 m 对吧？就这种。那么你怎么样去教它？它有这种游戏的，像麻将牌一样，你知道吧？然后每次有个故事，故事当中就缺一个这个字母啊 ，a 拼上去，它这故事就开始完整了。然后呢，干嘛跟着念？所以。念着人念着，他要拼单词嘛，他的也很简单，就不是自己手写起来很难，他几个 cat， 然后他就开始听这个故事，他其实很喜欢听那个故事，然后当然有一部分中文了，所以你真实世界的游戏互动是比纯的这个电子游戏啊
，OK，
真的要来了好多的。当然，这个其实是对家长有一定要求，你得知道这个方式方法有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比如说我带他在读什么其他的这种阅读的绘本一样的，那个绘本是这样的，那个一套绘本一个级别，他一定是能读得来的，他难度大概在生字率在20%到30%每本书，对吧？那么一个级别20本书，然后干嘛？你要读这本书，我先给你个地图，说你读到第几本，我给你什么奖励，然后贴纸啊，这个冰激凌，啊，出去看场电影，啊，吃顿好吃的，干嘛的？这个也是激励，这个也是游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说，怎么把我们电子游戏转化成一个可以有助于提升你的这个学习力也好，这个行动力也好，各种其他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这种小游戏，变成桌面游戏啊，这个是有意思。因为，这个最大的好处，我其实最就是我觉得人的最好的学习状态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学，什么是玩。
对。
对吧？他会觉得我们想，他会跟爸爸，我想玩那个。他说的是玩，实际上是学，那个叫 Tango 一样一个拼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当然，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再给他一个电子游戏，他会不会喜欢呢？有可能他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因为他有足够多我玩的东西。他最怕是什么？你平常什么都不管他。然后你自己在旁边玩那个手机，玩得很嗨，那他当然会被那个东西所吸引啊。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视野当中的好玩的东西、新奇有趣的东西不够多的时候，你一定会被电子游戏所吸引。因为只有它。但是，如果我告诉我今天有一场这样的，大家嗨聊的这个，也有多巴胺，对吧？我们这个是集体心流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就会知道，我来这个可能比我在家里自己我打游戏有意思的多。因为我曾经是做过游戏策划那么多年，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工作啊，你知道，
好无聊的，
哎，对，就是。你自己的游戏你要玩几百遍去找那个 bug， 去找那个中间体感，你到后面就真的只有工程师思维了，你没有客户思维的，你不可能像客户那样去体现他的，就是体验他的那个好玩的地方，心流那个状态你根本就体验不到了，对吧？所以当一件事情被 失去了这种你的好奇心，失去了你的这种对于你有趣的事情这种刺激的时候，这个就也变得一点也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方法可能是能够有助于帮助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方法，因为很多家长他真的不懂，就是他到后面真的是双方都很痛苦。
对，我觉得运动也是很好。我带我女儿去运动，她第一次以八分钟大概还七分钟速度跑完了五公里。
嗯，
她就慢慢跑。我就说你慢慢跑就行，你只要跑完你就牛逼。
嗯嗯嗯。
然后我每次都旁边鼓励他，你比上次多了100米啊，这个互动就很好，这个互动就很好。有可能你浪费了一些时间，可能跑完一次要几十分钟，但他跑过一次之后，他就知道了，哦，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比，有些还有趣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一哥说一点对我很有启发，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其实是会用禁止的方式，不，你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不能做。但他
对，你得给人有选项，有出口，
你可以对你用替代的方式，你可以，你如果我不想让人做这个，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对，我想我小时候我们上小学，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电脑课的，然后我们当然也是天天玩游戏，玩游戏以后呢，后来发现没什么游戏可玩的时候呢，就有游戏，我记得有游戏是教你打字的，一个小人出来打字，我就靠那个游戏。我小学学会了打字，所以我们上初中之后呢，能跟上电脑课，就因为玩那个游戏会打字，而且那我练是五笔，我最早练是五笔的，啊，不是拼音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想想是的，
确实是如此，
对，
嗯，哎，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头所说的，就是孩子的那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家长是非常非常的智慧，有智慧的哈，确实是，就是说你是允许嘛？咱们这本书就自控力的第九章里面写的，试图压抑自己反而是有相反的效果。那我说一下，因为我是大家刚刚在说，特别杨二在说现在的年轻人，同学们，我先说一下，我是70后的，我还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啊，因为这个是说过了那个联合国说过了，60岁以后才之前都算年轻人是吧？那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说。那个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是打游戏这个过程先讲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在这里我讲有一本书，其实是两本，有个叫游戏力，专门给孩子的，就是说什么呢，孩子们一定是在游戏过程之中他才能够真正的又是学又是玩。还有一个呢是刚才在讲的是很多很多的例子，我想讲可能是从冰山理论，因为从领导力人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我们在说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就没法控制呢，被外界的所吸引呢，我们内在有一个需求，就我们希望是要快乐的，我们也是希望被认可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感知到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就这些实际上就是那个我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如果想让这些成为一个主导，就像刚才所说的最终走到心流那个状态，实际上是需要两个，就是要有一个过程，就当我们发现一个兴趣的时候，想想我们的孩子，就我们实际上看见一件新鲜事情的时候，第一是什么，第一可能我们大人的话就是评判，但孩子他是没有评判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全然的允许他去尝试，没有说这是好事这是坏事，那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他有一个体验，接下去呢他就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兴趣兴趣爱好，慢慢他就说那我再做一遍吧，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正向的激励，他就会愿意再做下去，就像刚刚所说的，说我又竞跑又多跑了100米啊，那就是一个正向激励，说这个声音挺好听的，我自己能控制这个键盘了，这个就是一个正向一个激励，他内在知道，那个觉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觉得我们的很多孩子，因为我以前做过教练师父母，我有专门开过这样的课，跟很多的家长进行一个交流啊，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小时候，我们很多太忙于做事情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停下来的部分去感受，我到底对这个喜欢不喜欢。就好像我们跑完步运动完以后，我们会觉得啊，运动完以后好舒服啊。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在加强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兴趣再加强。那么孩子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就不断在加强，于是在这个加强过程中，你要设定下一个目标，就不是在尝试了，只说下一个稍微够着一点，你是不是可以弹一个曲子，或者是你能不能多跑，再跑一个速度快一点，或者跑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我工作上能不能多一个维度，或者我能再做一个变化，这样就变成接下去有一个叫刻意训练， 我们要经过间隔重复的刻意训练。
嗯，
那我相信肯定大家也看过这本书，或者是知道这样一个理论。
对，
那经过刻意训练以后，这个过程是要设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目标，才能带着它往前走。那那个时候是我们还是需要有外界的，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是需要有外界的给我的一个反馈，或者我自己的一个反馈。那自控力在这里面也会讲到，在很多的时候是比如说第六章他说我们无法明确的预知未来，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在那个时候稍微停顿一下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再往这个接下去目标再走一下。那只有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和你确定了这个事情相对有一点点难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进入心流。
明白。
对对对，就是比较特别舒畅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自控力，而是完全沉浸其中了。
是的，
对对，那个是个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自控力的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心流的状态。
对，
了解。
那关于怎么样的方式来去提升自己的自控力，也是我们最想带给大家的，也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和大家分享了。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课程，也就是说它把、大概是8到10次的课程分成了8到10章来去说，所以你如果可以有幸看这本书的话，也可以去跟着它的内容一点点来实践。我自己非常推荐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当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认为你的自控力肌肉在增长啊。怎么说呢，在书的72页的时候是这么来说的，他说38岁的吉姆是一位自由的图形设计师，他说自己生来嗜糖如命，没有哪种糖豆是他不喜欢的。那我在课堂上提到过，如果一个人能抵抗诱惑的话，把糖放在视线内能提高这个人的意志力，所以吉姆对此都非常感兴趣。他在家工作，经常在他的办公室和他的房间之间穿梭，所以他决定在玄关处放一个充满糖豆的玻璃罐，这样每次进入办公室时就能看见他。他不是完全戒掉吃糖，而是让他给自己定的是不吃罐子里的糖，以此来去增加自己的意志力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哈。我自己也在训练，就是我一直想要在10点钟以后能够不看手机啊，爱护视力，所以我会在之后的话把我的 iPad 和手机啊在10点以后放到一个位置，然后呢我就看着它，但是我不用它啊。这是对于自控力的一些小小的游戏的玩法，我觉得也可以真实的分享给大家，非常推荐大家来去使用。
这个是吧？
嗯，
我觉得冥想是挺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它不需要太对于环境什么要求啊，然后呢也很容易自己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呢，它是能够帮助你从生理上去调整好你的状态，因为很多自控力先，我们第一步是先把生理状态调整好，你要学会深呼吸，然后把你情绪调整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效的，所以每天冥想、深呼吸训练，就很有帮助。
嗯，我接着说一句哈。冥想不一定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欢迎大家出门左转哈，听我们第二期节目叫《1平方米的静心》里面介绍了40几种类似冥想方法。比如说我自己现在在做的就是微细肌肉动作嘛，大概就是做手工，那个对我来说是冥想，因为那个我可以安静下来也很好。然后我自己现在在做的跟自控力有关的就还是那个我想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服务企业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帮他们做那些战略落地的工作坊，所以让全体的或者说让管理层都知道说哦，我们想要什么，因为那个是共创出来的，就他们想要的那个目标是他们共创出来的，所以那个战略就很有用。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次自控力的训练，就是增强那个我想要的部分。那对个人的话，我们会帮他们做这个整个人生计划的3部分嘛，主业、副业和财富嘛，那也还是我强调我想要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也是跟自控力相关的吧。啊，我的时间啊。
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就是在我们做领导力发展的课程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是学员是会带着一些抵触的心理来参加，因为他不想改变嘛，就是我不要。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个专属时间，是要说哎，那我们就这1小时或这2小时我们就讨论这一件事情可以吧，大不了你就讨论下来你就讨论不要了，对吧？但是在那个专属时间的时候，就是帮助大家去聚焦，去断舍离一些念头，去聚焦自己真正想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个，就是每个人是值得的，你值得1个小时去关注于你自己真正想要的。就一旦确定这样子的一个，我喜欢设目标啊，就是这是你的，这是你该得的，这是你值得去这样做的，就会很好。 允许，全然的允许。
我的就是之前我在这个节目里讲过的，说那个晨起仪式，就是这个我是最推崇，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多你后续说掌控自控力啊，开始产生习惯啊，能够积累克服那些最难的东西之后，最终达到心流状态，然后最终可能在业务上，或者是在职业生涯上，或者是在这种管理啊，或者是自我觉醒上，都会有很大进步。就这个晨起仪式，那大概说，
你能具体讲一下吗？
我具体讲一下这个
对对对
这个步骤，
我不知道。
是这样子，它其实是有一定原理的，就是说我刚才这个也是结合刚才一脉相承的，就是说任何你的脑子的想法和你形成的这些思维，其实有是你脑部和身体底层的那些激素所控制的。就是你当你那个元气满满的时候，所谓叫是元气满满，就是你的多巴胺的这个分泌水平，内啡肽的分泌水平，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水平，血清素的分泌水平，对吧？
对，
这些都是最高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最高？好，早上一起来先照15分钟太阳，先出去走一圈。这个时候呢，你的血清素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分泌。这个时候脑子开始清醒，然后干嘛？就可能是喝水。然后呢，我呢是这个会去运动，运动。那么我最早养成运动习惯就是从每天10分钟开始，或者说我们如果你还不能坚持，那你就用那个微习惯的方法，每天一个俯卧撑，一个深蹲，一个这个仰卧起坐。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但你放心，你一定不会只做三个，因为这个是人性。你做完一个，你脑子里一定会告诉你多做几个吧。好，那你就10分钟就有了。好了，做完就干嘛？去冲冷水澡。冷水澡。
我刚刚在露出了一个温柔的表情。
对，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人也是这样子。你一开始不要求这个，5秒钟就好，五秒钟你一定能坚持的。但5秒钟冲完之后呢，你可能会10秒钟、20秒钟。好了，那你冲完之后呢，人体最原始的本能就开始给你激发了。因为我们1-2万年前好像是冰河时期，人是经常会掉冰窟窿的。冰窟窿里面你大量的肾上腺素就开始分泌。肾上腺素实际上是什么东西？是肾上腺素是那个多巴胺的那个转化物，它其实是多巴胺的那个同，你可以认为是同位素啊，同类的东西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事情全做完了。你身上同时具备了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各种最。一天当中最好的那个状态，
感觉给自己浑身加满了。
然后呢，刚睡完之后最好是吧？就是干嘛？去做计划，做一天当中最难的事。90分钟，做90分钟，不要多走，因为你整个一天8小时时间，你能有20%的时间就做这个事儿，你就已经很好了。28定律嘛，对吧？每天20%的时间做80%最难的事情，剩下的时间可能是相当于事务性的。好，你就会发现你人生开始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个我同意，先做计划，
先做计划，然后开始对，然后后面你会发现你很多东西会开始水到渠成。比如说你现在觉得你那个时候思考已经是相对来说最清醒的，知道要做什么事儿，对吧？是提高精力，还是去攻克那个销售难题，还是去找谁谁谁去做沟通？这个东西是很多的开始。那然后我觉得，加入冥想是。我现在会把冥想加入到我比较累的时候，我现在会把这个洗冷水澡放在我特别困的时候，就开始调整了。因为这样之前我为了一定要突破我的运动习惯和阅读习惯这几件事情，现在我会把早上放到专门用来写视频稿，我觉得最难的事情，所以一点一点来发生改变，你会发觉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我的建议。
哎呀，好多秘方啊！今天我仔细听我们节目的观众会发现，
不愧做游戏的，他就是早上给自己浑身加满了正向的这种 buff，
对对对对，
然后开始打 boss， 先把 boss 给砍了，然后再开始砍小怪，
对，打最难的 boss。
你我跟你讲，你把小怪打完了，你会发觉你那个血也没有了，能量也没有了，打不了 boss 了。
不过如果有更这个想要体验的话，可以到我们线下的场，我们之后会开啊，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叫做。
书里书外精选
啊，也关注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叫做
助理微信号太长了，没记住，
叫 engagement boy 哈，我们会写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吧，好吧啊，可以加入，然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活动，主要在上海啊，之后会跑出去，在江浙沪左右。
对，也鼓励大家更多到线下，因为就跟你看电影一样，你一个人看电影和你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
跟听演唱会一样
啊，是的，是的，今年演唱会大热，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去对我们这期的节目提建议，《自控力》这本书，包括它的翻转课堂的课程，我们也有授权的认证，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去获得我们相关的线下活动信息，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数理数外精选就可以获得啊。那如果你想把这样的方式来去带到你的团队或者带到你的公司里面去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我们期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拥有自控力啊，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些行动的方式来去得到一些成长。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来收听，感谢，我们下期见，拜拜。